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饭吃了，澡也洗好了，真是一身的轻松啊。我说我青春美丽贤惠能干的爱妻丽莎，请问这个主日弥撒中的福音你都看完了吗？
老实说啦，我看是看了，但是看完了一头雾水啊，而且啊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明了。
爱妻可巧了，为夫亦有多处不甚明了，真是夫妻同心黄土成金呐、既然如此，
这有什么好同心的？应该大家明了，说不明了也同心，你什么毛病啊？
这不明了你就表示同心嘛，不要打断，后面还有。既然如此，爱妻何不提出疑难之处，你我二人可共相商讨，一解心中谜团。爱妻为何双目如此呆滞？而且不言不语，难道这……
好了啦、你什么毛病啊？你干嘛不好好说话？
古装电影看多了吗？
我告诉你，你再不好好说话，我不理你了。
好了，大家好好好说，好好说。我改变一下说话方式呢，主要的是想培养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跟品味嘛。你没听人说啊？现在人一口大白话，一听就懂，多无趣啊！像我刚才那么说话方式，你打着灯笼找去还找不着两个呢。
好啦，你想有趣，等我们把这个主日福音的问题讨论完了以后再有趣嘛。
是，遵命。
我问你啊，
啊，
你说你对这个主日福音有些不解之处，
嗯，
那你说说看，你不了解的是什么？
好多的不说了。就说这句话吧，他说
怎么样，我看
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有朋友接你到永远的账目里。这结交朋友为什么要用不义的钱呢？这不义的钱所指的又是什么钱呢？对不对？这些都是让人听不懂的问题了。
没问题
啊，
老爸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哟，
不过你先把回念一遍啊，别刚才那么嘀嘀嘟嘟的，差一点我要锣鼓伺候你了。
老爸说他要锣鼓伺候你了，来快点。
没问题，只要能有答案，念福音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啊。好，哎，怪了，这个主日福音怎么跟上个主日福音又有长式短式的哈？没关系，我们还是读长式的，也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它是第16章的第1节到第13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面前告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便把他叫来对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呢？把你管家家务的账目给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地说，主人要撤去我当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锄地吧，我没力气；讨饭吧，我又害羞。哎，有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使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有朋友肯收留我在他们家中。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对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100桶油。”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单去，快坐下来，写成50。”随后又对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单去写作80。主人就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手段高明啊，因为世俗之子在应付世俗的事物上的确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有朋友接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会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自己的交给你们呢？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忠于这一个而轻视那一个。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金钱。这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也就是尝试的福音内容。
嗯，
对，你看这里面讲，这为什么要用不义的钱呢？他这个不义啊，就像刚才那个仆人一样啊，就是人家欠了100，他改50，欠了100改80，这个叫不义吗？
不是。
嗯，
你看吧，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嗯，
世俗之子在应付世俗的事物上，
嗯，
的确比光明之子更要精明。
嗯，那光明之子是谁？
光明之子当然就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啊。
那世俗之子是谁？
就是非耶稣以及他的门徒，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
对呀，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光明之子也许在俗事上啊，处理的不是那么精当，他不会把这个欠债的债户们通通找来，他不会做这些事，因为他是光明之子啊，他不会去想这些蹩脚的事情，他想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
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主人是光明之子，他这个仆人是个世俗之子咯？
这我不知道，这样问老爹，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今天看这个主日福音一头雾水。
哎，我听你这样刚才跟我解释这个，我还以为你多精明呢。
对，
你是光明之子，我变成世俗之子了。
讲的是没错。
嗯，
那个角度看，哈，光明之子是要什么？要人的解除为难，得到永生新的生命，对不对？那现在世俗之子他就有这样的本领呢，他在危难的时候呢，面临的危机的时候，他能够用另外一种方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那这那个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让他自己得救。
嗯，
耶稣不是要人家得救吗？他用的方法呢，没有他用的那么
有效
当啊。
嗯，
好吧，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俗之子啊，他是让自己得救，
自己得救。
嗯，
光明之子啊，是让别人
得
救了。这个第一个区别了，
区别了哈。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得救的方式是用不义的，是主人的财去做的。不是用自己财。
嗯，
那我们现在耶稣告诉他们呢，我们也有很多财产。
嗯，
我们不懂得用啊。
嗯，
是不是？他就等于说用天主的财、主人的财，帮助那些佃户。那欠债人，他们减轻负担，
那少负担一点，
就得到利益了。
嗯，
是这样子的，行的是义的事情。
嗯，
那假设我们把这不义的这两个字把它撇开来看，就等于说他能够运用一个财富去解决别人的困难。
嗯，
而自己也得到益处了。
嗯，
那不是跟耶稣所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吗？如果天主给我们很多财富，我们把它用到。天主财务什么？爱。
嗯，
那我们用天主的爱去帮助人家，那不是我们也得救了吗？
嗯，
用这个角度来
看，基本上这个是对的，这是没有错的。
他就是问题，他就是说他用的那个是不义，就是说没有得到人家许可的，去做的，那这叫不义。
也就是说，这个仆人他对这些债户所说的你100改八改50，你100改80，他所用的是。他的这种作为是不义的，
不义的，
对他的主人来说是不义的。
嗯嗯，
可是对他的债户来讲，却
是
有益的，
对，得到了好处了，
得到了好处了
啊！这是双赢的局面呢。那我们现在常常讲耶稣所说的，为什么讲说这个光明之子呢？没有他们精明呢？因为我们传的道的时候就没有具体的告诉你说，我把天主的爱给你。没有让他感觉到我们给的是天主的爱。那这个就我们这样讲还是不够明显。
我看丽莎还一头雾水，眼睛眼神呆滞，她大概也还不清楚。
乱讲，我告诉你，我就明白，充分明白老爸的意思。
是吗？
啊，
那一脸迷惘
的样子。不义的钱财，用在不忠信上，没有人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老爸说的，这个管家，他固然是很精明的，但是他是用不义的钱财，而且用的是不忠信的事上， 这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就像老爸刚说的是造成了双赢哦，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事实上这整个行为都是不忠心的啊，较之于去运用天主的爱啊什么那些手段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同，
嗯，
可是它的区别呢就在于事情的忠信与否，
嗯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家固然是很聪明，造成了双赢，
嗯，
但是他是不义的钱财用在不忠信的事上，
嗯，
好，那
这么说，我好像这个弯可以转过来了，
你再转过来了哈，
嗯，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嗯，
哎，没有人会把钱财托付给你，
嗯
嗯，就是这管家被辞职了
啊，
嗯，
对，好，那我们再讲，如果说我们把天主的爱。
嗯，
当着自己的财宝去给人家，我们也误用了。
嗯
嗯，
我们没有感恩这天主，没有让人家知道说这是天主给的。
嗯，
那就是我们窃取不义之财一样的道理。
嗯，
所以当我们把爱给人家的时候，第一个什么？感谢天主。
所以光荣归于天主。
天主，
嗯，
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行爱的，嗯，那天主会把他的爱给我们更多。
嗯哼，所以说。虽然耶稣说了要用不义的财去结交朋友，这只是说，但是我们，
嗯，
在我们看来，我们还千万不能用这样去做。
对，因为他后面一直跟你强调的，后面丽莎所讲的后面的很重要，
嗯，
对，
因为如果说你在别人财务上不忠信，谁还把
真实人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嗯， 嗯，对，
属于你们的交给，嗯，你们自己的交给你们，连自己都没有了。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他这个很重要哦。不过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最后那一段，
嗯，
就是没有一个家仆呢能够侍奉两个主人，
嗯，
你看啊，哦，
嗯，
这个管家，
嗯，
他本来侍奉他自己的主人，对不对？
对，
后来主人把他再见了，
嗯，
把他
开除了，
撤除了之后，
那是不见
了，撤职
了，
撤职了之后，
嗯，
啊，结果呢这个管家接着就用了另外一个他自己认为很聪明的方法，
嗯，
把这些债户啊找来，就把人家的这个债款减轻了，
嗯，
啊，他认为很聪明啊，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这些人一定会感激他嘛，
嗯，
感激他之后呢，他呢
就
会
报答他，
哎，就会有去处嘛，
嗯，
或者是最起码不愁吃穿嘛，
嗯，
可他忘了一件事情，
嗯，
他那个时候的身份还是要伺候这个主人的，
对，
但是他又去伺候了另外一个，不管这个主人是有形或无形的。或者他的义德，以这个情况来看，他是伺候了自己的主人，又伺候了不义德
主人，
钱财，
就是钱财嘛啊，
嗯，
所以呢，他在那个时间就同时侍奉了两个主人。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家仆或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因此呢，我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又要侍奉钱财，
对
这个啊。在教堂里啊，就非常明显了。
嗯
啊，比方说，
哎，我要加班不能忘弥撒。
嗯，
哎，这是一个
对
啊，对不起啊，我有事情，我今天不能来忘弥撒。
嗯嗯
啊，或者是说，就像我们上一次在节目中有提到，有的人呢是在家里呢
来了，
算准了，哎，神父道理讲完了，我赶快去领圣体，咚咚冲进教堂，领了圣体，匆匆跑回去了。
嗯，
好，这个呢也一样，就是。既侍奉了天主，他又想侍奉金钱。
对
啊，可是事实上呢，没有这种两全的事情啊。你看是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其实啊，我们神父说的好棒啊。
嗯哼哼，
他常常讲，你们一天呢，啊，在天主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他就讲了，你要工作六天。
嗯哼，
然后有一天要休息。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有一天把时间呢是拨给天主的，
嗯，
你要跟他在一起。
对，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因为跟他在一起啊，你就可以知道，哎呀，我这一个礼拜来，这个前六天我做的是什么样？
对，
是好呢还是不好？
嗯，
我是在正轨上呢，我还是不在正轨上？啊，你要自己有时间，面对自己，面对天主，去做一些自我反省的工作。
对，
如果你连这一小时。都不愿意给天主的话，啊，那你的生命里面就只充满了那个金钱的记号咯，
嗯，
啊，当然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属于天主了，
对，更
你就完全属于那个金钱
了，
对啊，
嗯， 更何况现在的工作只有五天，
嗯，周休二日，
对，
对不对？
星期六的时候你就没有工作，该要做的事情星期六就大部分做
好
了嘛。
你做了五天，然后有一天你可以彻底的休息，
嗯，
对吧？另外一天难道还不能给天主吗？
就播一个小时，
对啊，嗯，
所以他刚才讲到六天一天的问题啊，
嗯，
我考考你哈，
嗯，
中国情人节啊，以前叫七巧节，对不对？
对，
嗯，
刚刚过
七夕啊，
对
啊，
过了。我问你，为什么那一天没有喜鹊跟乌鸦？
喜鹊跟乌鸦，
东某，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不是那天刮台风搭不起桥，今年刮台风，
啊，很有意思啊，
嗯，
那个是喜鹊呢去搭鹊桥去了，
嗯，
啊，所以呢，那个搭鹊桥去了，我还问啊，那天到底是牛郎过来还是织女过去？
过去，嗯，
因为是牛郎过来，
嗯，为什么？
因为牛可以牵走啊。啊，织布机不能搬着走啊！啊，牛过来的时候呢，牛个四个蹄，再加上人两个脚，六个脚在踩嘛。
嗯，
所以呢，喜鹊头上变白了，是这样子的。
啊，踩秃了。
踩秃了，就是一个。
嗯，
乌鸦为什么不见了呢？他传话传错了。
啊，
嗯，本来天主是告诉他说，他们不工作，荒废的，对不对？
嗯，
要工作六天，七天呢，他会免一次。
嗯，
那乌鸦。这乌鸦嘴啊，告诉大家说，你们一年七月七号才能传一次，
能见一次面。
他七天见一次面，就休息那天可以见面嘛。
嗯，
啊，这传了七月七见一次面，那所以乌鸦那天呢，羞愧啊，怕人家骂，就
躲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乌鸦乱讲话？乌鸦嘴，乌鸦嘴
的，就这样
来
的。
来的，嗯。
我告诉你。我都已经够糊涂了，我们老爸还能在这个鹊桥上给我搞得更糊涂。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讲？
不过他省了这个千年公案了。
对对对，
这里告诉你说，中国的神话里面呢，就已经有天主的意思了。
嗯，
工作六天，七天要见面一次，
嗯，
啊，放假到里面去相会，不工作的时候，那你就要不要糊涂啊？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讲意与不意的事情呢，
嗯，
那乌鸦为什么被传？因为他做了不意的事情，他讲反话了嘛，
他传错话了。
嗯，鹊桥这个喜鹊为什么能喜欢他呢？
嗯，
他做了意的事情呢，因为他呢为人家爱而牺牲自己，关我什么事？
为了成全人家，
关我什么事？
对对，
同情嘛，而牺牲的就是
自己成了秃子。
讲讲，那我们就转弯一下来讲。在这个这仆人的不义的行为里面呢，我们才能讲说，在这个孟尝君的时候呢，洪轩替他到薛义去买义的时候，
嗯，
那洪轩本来在这个做一个食客嘛，他也不是一个仆人呢，
嗯，
啊，可是呢，当他要去收债的时候的话呢，嗯，他自己就自告奋勇的去，
嗯，
去的时候他就问孟尝君说，他说，我们如果收了这个债的话呢，要买什么回来啊？孟尝君就想想看，那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嘛。
嗯，
他就去了，啊，去的时候就带他一部这个是马车啊，载的所有的债券，
嗯，
啊，账册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一早到那边就把所有的人跟地方官啊，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点名。你欠多少？你欠多少？你欠多少？你该给我，这个发利息一样的，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交了，都核对完的时候呢，
嗯，
他就宣布了，他说啊，你们的主人孟尝君，啊，要我呢，告诉你们，把这个所有的债据啊，统统烧掉，啊，钱统统不要，因为他爱你们，要你们过好好的日子生活，好了。皆大欢喜，
嗯，
欢呼万岁，有钱不要还嘛，连借据都烧掉了嘛，
对，
债券都没有了啊，他的不到一天就赶回来了，第二天一早就敲门，这孟尝君奇怪，那这么快做事情啊？我说你要去收租的话，那就没有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回不来的，这个一天不到就回来了，
嗯，
就问他都收了吗？啊，全收完了，那，啊，你买什么回来了？
嗯，
他说，啊，你家里呀，啊。珠宝我看仓库都有了，
嗯，
那个是马匹牛羊呢，我们在后院里面呢，所有的马槽都住满了，像美女妻妾的话， 后宫里面已经更多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里所缺的什么就是义、
嗯
啊、我把它都买义回来、
嗯、
他义怎么买，什么是义啊，他告诉他说、嗯、我把你的所有的这个钱财啊散给他们去了，该带到了。他说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啊、不会去爱人民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反而用他们来生利息，跟他们换高利贷赚钱，那这样算是好的一个主旨吗？不是啊，
嗯，
所以把你满意回来了，他们都高呼万岁。
嗯，
孟尝君气得要命，我叫你收租，结果你把拜得关关。好了，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原来那个皇帝、啊、去世了，新的皇帝上来说，就跟他讲说，哎，我不能以先朝的这个臣子啊来侍奉我，好像对我父亲不尊敬，
嗯、
就把他辞退了嘛。
嗯，
那孟尝君没办法，再回到他原来的封地的血衣的地方去了。
嗯，
他走到离家还只有100里的地方的时候，就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已经在路边等他了，欢迎他了，就是明星归向了。看到他的时候，大家在那里焚香啊，在那里这个拜呀、啊，接拜他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就说：“先生，你替我买的义，我今天看到了。”
嗯，
那这个就真正的跟仆人不一样的吧？
嗯，
他用主人的钱去买义，
买自己的义，
哎，是买主人的义。
嗯，
如果这个仆人学孟尝君一样的，用主人的钱、主人的名义去宣布的话呢？也许人家赞美的是主人，
对，
皈依天主一样的道理，那就更好了、
嗯、
那就是光明之子的行为了，不是世俗之子的行为了、
嗯、
世俗之子为自己打算，光明之子的是为他的长官打算，为他的长辈打，为他的侍奉
的
人打算、
嗯、
不一样啊。我们这两个对照一下就知道说，哎，那今天我们所赞美的只是他的那个手段的技巧，自我谋生的那种技巧，如果我们懂得用这技巧，用光明的方式来做，那就是什么？就是义人的行为嘛。
嗯，所以多数的人呢、哦，其实在看完这一段以后，的确是会有一点
迷糊、
糊涂的感觉啊、哦
嗯嗯。
那事实上是因为很多字上的翻译啊、哦，
对，
会容易造成误解。不过呢，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这个经上呢也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啊，像这个债户的这些债款啊，如果在这上面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在你们手中呢？
对，
对不对？如果你们把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那就连属于你自己的这些财务啊、
嗯、
都不会交给你们的。
对
啊、哦、所以因此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世上我们都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务、嗯、对，当然不是多么的私房钱，多么属于你自己的财务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
哎、我们一家子都是
啊。
嗯，
那我们再记一下耶稣这个说故事的背景，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
嗯，
法利赛人比较贪财啊、
嗯、
那么他就假借天主的名义在做件事情，
嗯，
这些不义的仆人是指法利赛人。
哦，
那么耶稣劝我们要舍得这些东西，
嗯，
舍掉钱财侍奉天主，
嗯，
意思在这里啊，
嗯，
当然就比较难了啊，因为我们就比较这时候呢，有一首唐伯虎点秋香的唐伯虎啊，
嗯，
他做了一首那不如歌，叫不如人家的那不如啊，
嗯，
他说我不如人的时候呢，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他的福气，我无他福、
嗯、
我不如人，我无他福、
嗯、
没他福气啊。人不如我呢，你说我真知足，
嗯哼哼，
我知足的，所以人家不如我嘛。
嗯，
还有呢，知足不辱，知足的人不会受到屈辱。
嗯
啊，一饭两粥，我吃一顿饭，中午吃饭，早晚吃粥，所以一饭两粥就够了、
嗯、
谢天谢地平安是福，
嗯，
很简单。那现在这个不如歌的意思叫我要知足，法利赛人不知足贪财，
嗯，
所以才引申今天的这种不义的仆人来讲。
嗯，其实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啊，贪财的人可真还不少呢。
要是少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发生了。
那倒也是啊，不过我想今天的福音呢，再三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别人的财富上不忠信啊，连我们属于自己的
都没有，
都不会有人交给我们啊。那其实啊，我刚要问多摩，就是说，你看啊，其实我们细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真正好的东西，真正珍贵的东西，它还真的不是用钱财就能够换
买来的。
对，我们好像有再富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买一个真心跟爱心。
对，
啊，再富有的人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真情。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穷困的人，他们反而彼此用真心在相互对待。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组合，无论是子孙呐、祖孙呐、或者是夫妻啊，他们也许日子过得真的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穷困的，但是你看，不管是之前在台湾地区有水蜜桃奶奶呐、或者是油条爷爷啊，他们都是尽自己所能去照顾自己的孙侄辈，
对
啊，但是呢。他们孙子辈对他们的那个回应啊，真的就像老爸刚才讲的冯轩对孟尝君一样啊，
对，
他真的是得到了他们由衷的这种感念跟由衷的这种爱，完全是发乎于自然的，那个就是真的用钱买不到。
对对对对，我前些时候看了一份报纸，讲说在台南有这么一个有一位先生啊，他本来合伙两个人做一个生意，可是他的合伙人呢就伙同了另外一个人，把他诬告他、说他对于公司的钱财怎么样、就被提到这个
法院
地方法院去了，那地方法院结果一侦查的结果呢，发觉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跟他合伙的就诬告他的这个人呢，把台湾的厂也结束了，到大陆去做得很不错啊，很发达，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是坐轮椅回来的，因为中风了。那被诬告的这个人呢，他一直在打这个官司，一直希望能够为自己平反过来，可是一直到现在经过了5年，平反了，证据收足了，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位刑警涉嫌在里头帮他诬告，因为这个刑警怎么诬告他呢，做假笔录假口供，就表示说他以前有怎样犯什么，后来被查出来了。查出来之后，他的要求是你最少要赔我2500万。可是对方已经到了今天都中风的那个样子了，他也赔不出来。后来再协商的结果，他说，好，那就改成1500万，少了1000，马上就少掉1000万呢。他说我现在连1000万也拿不出来。他说连1500的呢，他说我们1000好不好？后来呢，这个人就说，我接受，因为我不要让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而且我把这所有的一切放，他说就算你赔我1亿都不够我的名誉损失，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些都放下了，看看结果。我现在因为他被诬告，所以他每天这个愁容满面啊，也让自己想通了很多事情，他原本有的病都没有了，都好了，那可是诬告他的人呢，因为做了不义的事情，结果在面对面的时候他是坐在轮椅上，因为中风啊，所得的结果是这样。那另外那个刑警呢被判了刑，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被判了刑。就是公义啊自在人间，只是时间一久就知道谁善谁恶了
啊。这就是不是不报，是
时候
未
到。那现在时候到了，那一切就公理。那法官也很佩服这个人，说你能够把这个都放下了，而且把它降成100万。可是法官还判了这个诬告他的人说，你还要多赔100多万的什么东西出来，才把他们的宣判改成判2年还5年。对，因为都年纪也都蛮大了，所以就判5年还2年，就是这说5年之内
你没有
看你的行为如何，你如果再作奸犯科的话，那是从重加刑了。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义与不义啊，我们从很多的故事里面，像刚才我说那个故事里面，这个人，这个被诬告的人，他真的是充满了义啊，他只求自己的清白。虽然我要求这么多的赔偿，可是你没有，那我降到你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那么其他的是什么？其他我就这么放下了。 对。
所以你看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不义的或不忠信的事情啊，其实到最后啊，他都必然必须接受阳光的检验了。
对对，他在阳光下之后，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了。对啊，因此呢，世俗之子啊，他在这个世俗的事物上啊，如果是不忠信或者不义的话，那事实上那个结果就像刚才多么的故事一样，他时候到了，他自然也就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考验了。
对，其实这个所谓的世俗之子，他能够处理的事情比光明之子更精明，但是他不是说更光明。如果他能处理的比这个光明之子更光明的话，那他就不是世俗之子了，他也不会有所谓的不义了。在一般我们经常讲过一句话，说这个啊，所有的事情摊在阳光底下，那就一清二楚了。今天这个故事我们迷糊了好久，哎，老爸两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
对呀、这样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
所以呀、就不要再考我了。
我不考你了，我还是要去找我那一块钱。
好。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哈，在短视里面呢，他就已经把这个仆人的那一份不义的把它删掉，主义在后面告诉我们呢，咱们忠信，咱们要侍奉天主。那么侍奉天主精神是什么？我们应该借天主赐给我们的财富分享别人。什么是天主的财富？那就是爱。能够把爱分享给别人，就会把你所有的东西帮助别人，看着别人痛苦，就如同自己受的痛苦一样，那同情心就出来了，那就是怜悯。怜悯就让我们的灵魂更灵活，更活出有精神。爱别人要像天主爱我们一样，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爱不是说辞，是行动啊。那么借这个今天的福音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拥有天主的财富，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它，怎么样把我们爱发挥出去。